Hello， 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燕玲。
好，今天来到一个已经有一点久没有开启的单元，我们叫做书选好梦。好，让我们来选一本书，让这个书成为你白天好的记忆、好的素材，也有机会让你创造一个美好的睡眠以外，还有一个美好的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书选好梦这个单元主要的核心。所以我们每次会挑一本书，会谈一下这本书我们为什么挑选，也会念一些书里面的小段落。好，那我们再来解析，或者是我们彼此再聊一下对于这个小段落的感想。今天挑的这本书，当然最近一定要选这本，因为这本是我跟杨建明老师的新的睡眠相关的书籍。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身体喜欢你这样睡》，睡眠心理师为所有人打造的好眠方案，出版社是商周出版，作者是吴嘉硕临床心理师跟杨建明教授。这本书我觉得先说一下，当然会挑选的原因，但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新书嘛。那不过我真心的觉得这本书我还蛮想要推荐给大家，可以收藏。怎么说，前段时间我才特别想统计一下我自己到底有多少睡眠相关的书籍。那我在临床工作大概20年来，其实真的在房间我看到有睡眠的书，我就会想要收一下。那有段时间我真的就会把它买下来。我相信燕玲如果在房间有关睡眠休息的书，应该也都会去看看它嘛。
没错
哦。因为毕竟跟我们的领域有关。那我就统计了一下，我现在有睡眠相关的书籍真的大于100本。我本来算的是104本，后来我发现应该还有一些被我遗漏的，例如放在好梦心理治疗所的柜台。好，有些我的推荐的书啊，或者是相关的书籍也放在那里，我没有被我算到。还有一些是我自己小孩的绘本，好，因为小孩的绘本非常多，睡前的相关的绘本会讲睡觉这件事情。好，那我也有买了几本，所以如果加起来应该有120本。至少在这120本里面，我觉得我这本书还扮演一个蛮特别的角色。第一，这本书真的有点想要我用形容叫做高度还原我们在临床工作的内容。什么意思？我相信我们的听友应该都听过我们在临床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或者说我们常常在谈一些模拟的个案。个案来到我们这边，一定都会先让我们好好的去跟他谈睡眠的问题。我们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评估他的状况。好，那这个评估我们会花大概1到2个治疗的单元或 session。好，那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要花完整的可能50到100分钟，我们去好好的了解个案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他的失眠是什么样貌。好，但有可能这中间会拆散在不同的会谈的次数里面啦，但是我们都要先了解个案到底为什么失眠，接下来才会根据他的状况给他客制化专属这个人的治疗建议。那这个我相信这是临床工作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所有人都用同一个方法，那就不需要专家了嘛。好，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的评估跟给他客制化的内容。但这样的东西怎么样还原到书，好，或者是我们最近跟大家分享的线上课程，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第一，你在看这本书的一开始，你可以先了解到底自己失眠的样貌比较是怎么样的类型。好，所以书的一开始跟课程的一开始都一样，我们就会有个问卷。好，那虽然这个问题有点麻烦，你要花点时间勾选你的各种的问题跟睡眠有关的问题，那接下来你就会自我计分。好，书是自我计分啦，那我们分享的这个线上课程是它会有一个电脑的程式帮你计分。好，那计分完以后，你会知道你的睡不好是哪一类型。好，那我跟杨建明老师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分类的方式，帮大家的睡不好分成8类。好，那所以第一个你先知道你的睡不好类型了，接下来我们会让你有不同的看课或看书的顺序。好，所以这个书里面有其中一页我觉得做得蛮精美的，就是知道哪一个类型以后，你接下来会有自己的看书顺序。好，所以你可能会先从红色的页面开始看，再看黄色的，再看蓝色的。好，反过来有些人一样睡不好，一样看这本书，但那顺序可能就不一样。好，所以刚才也分享到这个书另外一个特色也值得收藏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全彩的，因为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概念可以稍微更被活出来一点。好，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可能用颜色来标示。好，这样大家就可以更清楚知道，你要看书的顺序是什么。好，所以第二个，这个书高度还原我们在临床工作的内容，就是你会有自己专属的计划。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很想要 把临床工作的环境放到书里面的想法。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第一个是它还原了临床工作，第二个是它是全彩。好，所以我说这个应该是至少我这120本书里面很少书这么做。好，光是你要还原临床的工作，包括你要设计一个问卷，它就有点困难了。好，那因为它可能需要心理测验的专业背景，好，就包含像老师接下来也会为这个测验我们来申请政大的一些相关的研究计划。好，那我们就不多提这些比较硬的部分了。那我们接下来来好好的来聊这个书里面的一些章节跟大家分享。好，那在之前彦霖拿到今天也算是第一次真的摸到这本书，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
好，今天我想我跟所有的听友一样都是第一次要来阅读这一本书籍。好，那在一开始其实就已经知道是加速心理师跟杨建明杨老师他们两个一起写的。那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其实刚刚加速在分享他们试图想要把我们在临床场域工作的那个现况让他可以就是真实的回应到这一本书的架构里面。啊，这个部分其实确实当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回想起以前在学校学习睡眠行为医学的那个过程，也由于这两位作者的特殊性，然后他确实就会让我带回以前的这些学习经验。譬如说我们以往在学习这些睡眠行为医学的过程，杨老师也好，或者我在临床实习加速心理师其实是我的督导，其实这两位专家他们都一直在反复提醒我们，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一定要先搞懂个案到底怎么了，他为何来到你的面前寻求协助。唯有我们真的清楚知道他们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脑袋才有办法去帮着这些个案思考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来一起帮助他解决他现行的困境。所以我想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打中我也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刚刚加速在分享的，就是他跟老师很希望把那个场域的现况我们怎么做让它可以重现在这本书的架构里面。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确实我也在回顾我自己工作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自己在工作上从后来我也开始带学生的时候，确实我们一开始真的蛮强调的就是那个评估的过程，真的只有当我们可以清楚了解问题在哪，那接下来我们才有办法给予对应的治疗策略。所以我想这一本书当各位听友如果你们有机会拿到这一本书开始去试着阅读的时候，不妨你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先去帮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评估，了解自己可能的睡眠问题，透过这个问题的分类之后找到也许适合自己的章节开始阅读，或许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刚刚加速在讲的过程当中，以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那个历历在目的学习经验又再一次的回来。
好，刚才听彦霖这样讲，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分享啦。因为就像彦霖刚才说的，你是杨老师的学生，也是我之前在临床督导的实习心理师跟后辈哈。那的确我跟杨老师好像有一点扮演另外一个立场，除了这个书其实是非常科普也比较好平易近人的内容，但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很扎实的基础，因为毕竟我跟老师都是扎实的背景，那所以我相信后辈们听到或看到应该也都觉得还蛮感人的，因为这些东西好像被落实在书里面了。好，那接下来回到我们这个书选好梦的算重头戏了，我们来念一下书的一些章节。好，那我自己挑选的是第74页，再说一下这个书名好了。好，身体喜欢你这样睡，那我是念第74页，是红色的页数。好，那我想要念的是烦恼笔记本的使用提醒。一，刻意书写，不少失眠人会表示自己没有什么烦恼可以写，但是真的没有吗？进一步讨论后会发现，失眠者在睡前觉得自己应该没有烦恼，但是上床准备睡觉时烦恼又会出现了。就像前面提到的白熊效应，越是不去想越容易想到，睡眠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常常会提醒失眠者在睡前刻意书写，除了能帮助你把烦恼走出来，避免在上床后才出现而且影响睡眠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刻意空出一段时间与自己相处，与自己的想法 担忧或任何的思绪相处，这段时间相当的难得，所以我们会建议，就算你不觉得自己有明显的烦恼，在睡前刻意书写烦恼笔记本。就像一位失眠的个案描述，烦恼就会像珍珠奶茶的珍珠们，慢慢的在摇晃后沉淀下来，而且静止一段时间后，稳稳的沉睡在杯底。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其实让人觉得十分的平静。二，安置你的烦恼。不少失眠的个案在后续的会谈会提到，那这些暂停下来的烦恼们还没有解决怎么办呢？无法说停就停怎么办呢？我们常常建议一套安置烦恼的方法，思考这些烦恼被安置的时段和场合。时段上面我们会建议烦恼可以安置在白天，或者是自己觉得安心有效率面对这些烦恼的时段，甚至可以在行事历上安置你的烦恼，例如在第三天的午餐后计划年底的旅行，这样一来你就不会一直把烦恼放在心上。另外也可以想想这些烦恼可以在之后的某些场合被讨论或处理，像是你跟好友的聚会，若你有在接受心理治疗或諮商，更可以把这些烦恼交给你的临床心理师。我们在临床上也很常邀请失眠者把整本烦恼笔记本带来，在会谈时一起面对一起处理这些烦恼，这样会有助于心理治疗的进行，也算是一举多得的方法。好，那所以我念的是74页到75页。好，那这是我自己在整理烦恼笔记本的时候觉得，欸，其实有时候我们除了请个案把烦恼写下来，还有这些 特定的我觉得提醒事项，所以包含你可以刻意书写或怎么样好好的安置你的烦恼。
这个方法确实是临床上我们蛮常会提供给我们的个案请他们去做的，让我想到就是近期有一些个案，当我请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那心理师，我把我的烦恼写下来的时候，我接下来需要去写出我要怎么办或者是解决的策略吗？好，那通常我就会先问他们一个问题是，这些烦恼如果你在思考的当下就知道可以怎么办，它还会是你的烦恼吗？好，那通常我的个案被我这么一问的时候，他们就会认真想了一下就说好像不是耶，它就被解决啦。我就说对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讲所谓的烦恼，常常是现阶段此刻我们可能还无法解决的困境，又或者是它是一个我们此刻没有答案的一个命题等等的。因此在整个烦恼记事本的应用上面，其实我们不会强调的是你要给自己答案，而是我们要做的只是单纯把你的这些烦恼或者是尚未解决的事物把它简单的条列写下来而已。它的关键其实是刻意透过这样的书写的过程当中，把你的烦恼或者是未尽事物写下来，而不见得你一定要得到答案，否则它只会让我们一直陷入那个无限的烦恼，因为这个烦恼它就是还未解决才被称为烦恼。所以我常在临床上面会提醒我的个案，当我们真的要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关键点不在于解决的策略或答案，而是你能不能在这个特定的时段里面，在特定的空间，将你所有脑袋里面跑出来的或者是你想到的甚至是现阶段在干扰你的这些烦恼问题，简单条列式的把它书写下来，时间到了之后就可以告诉自己，其实我需要烦恼的事项都写下来了，今天就算我再做什么可能它都没有办法真正得到解决，那不妨就在此时此刻停下来，接下来准备让自己好好的休息。
好，所以燕玲这个提醒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这边额外分享一下，刚刚燕玲用的是烦恼笔记本，有时候我会不小心讲成烦恼记事本，或者有时候反过来，那其实都可以，都是也是一样的。那也是因为这个方法其实是我们在学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时候，国外的相关的一些建议都有提到，那它叫 Worry 的 Notebook。 好，所以其实可以叫笔记本或记事本都可以，这是提醒一下大家。再来就是还是要回到这本书，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是一些提醒事项了，但前面有些基础，就是这个烦恼笔记本到底怎么用。好，那所以书的73页其实也有一个表格，好，就是这个烦恼笔记本真正的样貌。好，所以我有时候蛮鼓励大家可以把它影印下来。好，那或者是也许我们之后应该也可以提供一些电子档，好，放在好梦心理治疗所的官网里面，你可以把它变成单张，好，变成一本印下来一张一张的。那我们会希望大家其实一天写下来一张就好了。好，那换句话说，你写完以后就是明天就是明天的事情了。好，所以就变成是可以很干净的去处理你的烦恼。好，所以这是另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书里面还有一些烦恼记事本的使用的注意事项，然后或者是一些细节的说明。好，那再额外聊一下一件事情，我今天录起来稍微有点卡卡的原因，是因为我换了一个那个矫正牙齿的维持器。我发现那个发现有些字，因为牙齿没办法咬得很合，所以有些字我不太敢发。好，所以常常在大脑里面就觉得，哎、欸、，OK， 我要换一个字来讲，比较不会发出真的 C 这个 Z 有点难发的声音哦，哈，所以可能有一点点卡卡的，请大家见谅。好，那接下来回到燕宁，再帮我们来小小的念一段，我们再来稍微讨论一下。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C 生理时钟核心单元。那里面的110页，早期的睡眠研究学者聚焦在人体的生理时钟特性及运作方式，他们把受试者放在没有时间线索、没有区分日夜的光线实验室中，不规范何时吃三餐、何时该睡该醒，进行在时间隔离的环境下的自由运转研究。最初的研究结果指出，人类内在时钟的一个周期大约为25小时。后续更精确的研究显示，一般人的生理时钟平均落在24.2小时。各研究都一致指出，内在生理时钟的周期略长于24小时，与外在环境的一天周期并不同步。相对于内在时钟，外在时钟指的是地球自转带来的日出日落，环境中的光线会告诉我们何时工作、何时休息。然而，现代的外在时钟变得相当多元，时钟、手表或是手机可以提醒我们该起床、该上班、下班，或是该睡觉的时间。褪黑激素在我们睡前2个小时左右会开始分泌，用以调控睡眠的荷尔蒙，其分泌的状况如下图中的曲线所示。这个图示会在这本书的111页。到了要睡觉的时间，褪黑激素会累积，曲线明显会上升，大概在睡到半夜的时候是分泌的最高峰，之后开始慢慢下降，直到我们早上醒来。以上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段落。
好，那刚刚燕玲有说到书里面有附一些图，那蛮鼓励大家，欢迎大家也到实体的书店，其实可以翻一翻这本书，因为里面的图都还蛮精美的。好，那因为它是全书全彩嘛，所以它的图可以用彩色的方式来标示，所以有些线段呢，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颜色的线。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至少在这个部分，我就可以让我们好好的说这些理论，说这些图。好，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让书可以稍微有点彩色。那分享一下是一个小八卦哈，这本书本来预计其实应该要在11月底出版，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图太难搞了。好，那我自己在出这么多书，我都没有发现过有个很细的地方哈，是如果出彩色的书，出版社会压印刷的时间要变得比较不稳定，因为它需要干才可以装订。那刚好那个时候在下雨，好，所以出版社就说，有可能就要晚一点送进印刷厂，然后等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再来印，跟等它干，好，所以我们就稍微往后延了一点时间。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图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要让它更精准，所以我们就改了一些颜色啊，改了一些图示，好，所以稍微图的修改也花了一点时间，所以这个图我觉得是很费功夫的。好，那我们再回到燕宁刚才念的那几段，他特别挑了生理时钟。那我想分享除了刚才提到的生理时钟里面的褪黑激素以外，这本书其实是当然是今年出的书。那我就跟老师在聊，我们除了想要分享这个临床的 B 评估的过程跟治疗过程中的还原以外，我们想要针对现代的人去聊聊大家的睡不好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发现在这几个系统里面，包含生理时钟、恒定系统跟清醒系统，我觉得它在十年就有一些变化了。真的，我在临床工作一开始，我觉得我们都会聚焦在大家的清醒系统，因为大家处在高压的生活，所以很容易紧张焦虑而睡不好。那现在大家还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了，不过我觉得真的这十年，甚至不要说十年，搞不好近一点的七八年、五年，生理时钟的重要性变高了。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安排大家看课的顺序上面，我觉得生理时钟的重要性被我们拉到前面一点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地方。那包含为什么生理时钟重要性变高，可能是轮班。好，这是现在蛮多人的工作形态。就算你没有轮班，你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作息比较容易有弹性。例如现在很多人居家工作，你不用出门了，你在家里工作，你就可以晚一点起床，那你的生理时钟就会乱掉。他这个生理时钟乱掉，你要知道他乱到什么程度，跟他怎么调整。好，所以这个我们在书其实花了一些篇幅，甚至真的我们在书某些章节就来聊这些特殊对象，时差的人、轮班的人、居家工作者，他的睡眠样貌是怎么样，可以又怎么调整。好，所以这个生理时钟的章节，我觉得至少是现代人被凸显出来的。那生理时钟的章节又可以更回到这个书的书名，我还蛮喜欢出版社最后决定的这个书名，然后它叫做身体喜欢你这样睡。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主观上觉得应该这样睡，但其实搞不好不是对的，因为你要知道身体到底喜欢你怎么睡。那这个身体当然是你的身体了，但有时候你需要用一些科学一点的角度，或者是睡眠行为医学的角度，甚至心理学的角度了解你的身体，那你就可以真正的知道你该怎么睡。那我觉得生理时钟这个章节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想除了刚刚嘉硕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近十年来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个案问题的变化之外，另外为什么我会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段落，也恰巧是近期我遇到的一些个案，他们蛮常在问我一件事情的，就是那心理师何以我在别人的建议底下服用了所谓的褪黑激素，但我的失眠问题没有任何的改善，甚至吃了褪黑激素其实是没有任何效果的。然后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有跟大家分享书里面的内容，提到褪黑激素其实是一个生理时钟很重要的指标，好，因此它作用的关键点其实是生理时钟。但是当今天失眠的个案想要利用服褪黑激素来让他可以快速入眠，改善失眠的问题，好，我们会讲其实这个在临床上确实是不会有效果的，因为褪黑激素本来就不是为了拿来让我们可以睡着这件事情的。好，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是大家在坊间很常会听到大家分享其实褪黑激素是可以改善睡眠问题的一个方法，好，但是我们常在临床上会跟我们的病人分享褪黑激素其实它的关键不是为了拿来帮助我们改善失眠问题的。所以这个又会扣回一开始我们在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学习睡眠行为医学的过程也是一样的概念，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得要先知道问题是什么，才可以找到合适的方法。否则我们可能听了大家的分享说褪黑激素是可以帮助睡眠的，但是当那个问题本身就已经理解错误的时候，我们用了错误的方法，当然就无法获得我们预期达到的效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
好，那彦霖最后这个补充，我觉得就是再回到这个书或我们在临床工作的重点，就是对症下药。好，所以一样的一个方法，它到底适合哪一些人，其实你要先搞清楚。那讲到这个，我就觉得我再多念一小段，就是我们这本书有蛮多人帮忙推荐的，那我来念一个帮忙推荐的推荐短文，那里面就是在聊刚才彦霖说的这个怎么样对症下药这件事情。好，那当然这个会挑这个短文分享也是有点私心啊，因为它是我们治疗所的所长写的。好，那我稍微来念一下。推荐者好梦心理治疗所所长林彦轩，在治疗室里每一个人失眠的原因皆不相同，但面对失眠的无助跟痛苦却是一样的。心理治疗不仅是对付症状， 心理师更得跟个案一起去挖掘症状背后的意义为何。因此即使失眠的原因不同，皆可从本书的失眠八大分类认识自己失眠的故事，不但对症下药，同时了解其背后的意义，进而根本改善失眠。我非常喜欢书中针对不同类型的失眠所建议的不同阅读顺序。这是由吴家硕心理师与杨建明教授联手整合了临床与学术超过20年以上的经验，设计出这本《身体喜欢你这样睡》。这不是一本像传统上需要从头读到尾的教科书，而是可以量身打造且陪伴你解决失眠困扰的个人教练手册。若读者能跟着这本书去打造自己的失眠治疗手册，相信会是一个深刻且彻底的改变。好，那所以最后念了一下这个推荐短文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再一次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好，我是家硕，
我是彦霖。
OK， 拜拜
拜拜。